平安，先生的恩典怜悯，能够在他活着的日子，从来到我们面前来敬拜，我们来听他给我们的真理的教导，我们一起来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求主你自己的。主，我们刚才已经主你向我宣扬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真的是安定在天里的改变，主你的话语。真的是主你自己亲自的教导，但是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我们好多时候不能完全明白你说，就求主你在此时刻，当我们分享你的话语之后，你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在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你引导，让我们听了能够明白，能够领受，让主你的话语能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感谢主，我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呢，接着跟大家分享《马道书》，我们今天来到第九章。那么今天信息呢，我说以谁掌管明天为主题，和大家来分享。其实大家听到这个题目呢，其实对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回答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大家都知道答案是什么。就是我们所信靠的，靠的比这个世界三一真神，他掌管一切，当然他掌管我们的明天。但是呢，许多时候我们说出来其实是一回事情，我们是不是愿意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答案，并且我们所相信的，让这个答案成为我们。日常生活每天这样的日常生活的一个真正的指导的原则或者真理，我们来执行，我们是不是能做到？其实这又是一回事情。所以呢，今天就讲这个，大家都明白答案的这个问题，谁到底在掌管明天？我们来一起分享这个信息。我们相信神掌管明天，意思也就是说什么了？就是我们相信。从现在此时此刻，所有将来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发生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身上的事，不论是大事小事，不论是所谓的好事还是坏事，不论是接下来的一分钟、一秒钟、一小时或者一天，或者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有的事情没有神的许可。可以说，它绝对不会发生，都掌握在神的手里。所以呢，不是掌握在任何人的手里，当然也就不是掌握在你我的手里。但是呢，所有这些事情的中间，对你我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和我们的死。神就是我们活在日光之下的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用我们这段生的时间，我们怎么来活？就是我们如何，那么该怎么样生活？而死呢，意思就是我们如何？既然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一个短暂的生命，那么到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人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事情。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小宝就分成两个方面来分享这段信息。第一，每个人都会遭遇死亡。第二个呢，我们人每个人活着就有死亡，活着就有死亡。我们现在看第一方面，第一点就是人每个人都会遭遇死亡。在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先看第一节，他说：“我将这一切的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面前，人不可知道。”大家看完这句话了，一开始他说：“我将这一切的事。”什么？这一切是指什么呢？所以，如果你不看上下呢，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那如果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一个月的这个传道书的分享，我们讲结束了第八章。那么在第八章的最后两节，他这样说，是第八章16节，他说：“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他说：“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量巡查，都查。就是说，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所以这里面呢，包括一个是说，人就是所有的人世上的人，他这方他就是智慧人。我们说成都是写论文写，写论文可以说是。他真的是一位智慧的人，因为他祷告神赐他智慧，神就把智慧赐给了他。可以说，在人类的历史上，真的没有他这样的智慧。但是呢，他这样说，就是智慧人讲道也查不出。传道者在这里说什么？就是说，他去考究了，在日光之下，就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种种各样的事情，他想弄明白一个事情，就世人的行为以及他们所遭遇的，到底是与这位造物主与神之间有没有一个直接怎样关系呢？他想找出这个关，他想找出关系，但是呢，好长的问题，他觉得找到了没有？哎呦，但是他虽没找到具体的，到底是怎么一个详细之间的关系？他没有特别的明白，但他也就没有解释。但是呢，他有一点他想到，他搞明白了，就是他仍然相信，虽然明白，但是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发展、结局等等，不在神的手中，都在由神在掌管日光之下所有一切发生的事情。那么，其实呢，今天的事，如果我们用有限的这个今生来判断这个世界上出现的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到一个现象，表面现象，只看到现在，明天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了，我们很难想到一个对世界上出现的各样我们不喜欢的或者所谓的。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的这些呢，我们通过我们这段几十年的观察或者是解释，我们真的很难有一个很好的合理的解释。我们常常有这样讲，就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哎，不是不报，是时候不大。有时候我们经常这样讲，这样的。也就是说，人世间，但是呢，我们虽然写卦是这样讲，谁喜欢这样发生？但是呢，我们的现实却不总是这样子。任何地方，我们都会看到有各种不同程度的不公不义的这些事情发生。这些不管在哪里，我们都会看。但是呢？那么我们就不说别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就现在能看到全世界上人人都知道发生那些事情，比方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这个战争，以色列反击哈马斯的战争，这些里面有多少那些无辜的平民百姓，他无辜的死亡，流离失所。还有就是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地方，虽然我们在美国，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公开的这样的敬拜，这样的来服侍神，可是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地方，基督徒不能照圣经教导来公开敬拜，牧师对于各种无虚名的罪名去给关押起来，在监狱里面度过他们很长的时间，等等，还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就。其实就不怎么让人沮丧，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各样的不公不义的事情时，我们 有时候情之间的会劲儿小，就说我们有时候会问，就是神你既然掌管这个世界，神你在现在做什么？神世界上这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你怎么就要来处理呢？但是呢，我们还会看到那些好人遭遇恶的强，而那些坏人却可以堂堂可以随随便便继续干他那些坏事，能够还能够寿终正寝，我们就有时候疑惑：神你到底怎么控制这个世界？你到底在做什么？但是呢，当我们这样质疑这位造物主、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神的时候，其实呢，我们是在以我们今生所能经历的这段时间里面发生的这些事情判断是，用我们人的眼光，这些不完全的、非常短浅的眼光来判断这位无限死。其实这样的判断非常不准确，也是不正确，因为人的生命不只是只有今生这短短的一段时间。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人生，我们把它可以拉长一下，一直让我们的人生进入到永恒，超越死亡的那个限制，那么将来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面，我们要接受神公义的审判。那么那个时候呢，圣经里面最后也给我们写了，我们一定会明白，这位我们所信的神，他诚然是一位全然公义、全然公平的神。所以呢，传道者他经过详细的观察这些人世间这些纷繁复杂的这些的现象，他一方面看到义人和智慧人，他们所做的事情都在神的手，都一样，都神在掌控。另一方面，他又看到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面前。人是的，就这里当然是什么呀？谁的爱，谁的恨啊？就是说，是神对人哪个人的爱或者是恨，都是，就是神要么喜悦那个人，神要么厌恶不喜悦那个人，这些都在神的手中。其实这件事情，在我们有限的今生看来的时候，不论是那个当事人也好，还是其他的周围的人也好，都是不能看到那么完全，我们甚至不能完全明白的去查。比方在罗马书9章11到3节，保罗说到这样一句话，他是在谈到这个雅各的两个孩子，这个以撒的两个孩子，就是说雅各跟以扫的问题。他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是在乎造物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也就说明了这两个人还没生出来呢，还在母亲肚子里面，但是将来神爱谁，厌恶谁，恨谁，已经定好，神已经这样决定，所以这就充分表明了神他的绝对主权和他的拣选。神爱雅各，就是神要将来给雅各啊祝福；神拣选雅各，要成为这个领受祝福的这个亚当。对呢，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呢，就可以有时候能够解释我们看到的一些不想看的事情。比方，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发现一个人很差，神就没有真的用我们判断的那些方式来处理，却任意他继续在那行恶。我们也会发现啊，有的人他就是勤劳、善良、勤勤恳恳。但是突然间就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患难落在身上，就是义人和智慧人也都是一样的。 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呢就无法在你有限的这个短暂的今生里面来判断这些事情究竟是。那么，既然我们不能完全的判断、明了，那么人应该怎么办？那接下来呢，这几天也继续来引导我们明白这些问题。所以第二点，他就说，凡临到众人的事都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都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岂是如何，他岂是也如何？那这些这句话说来说去，说了这么多的各种人，说他们遭遇的都一样。当然，我们晓得，我们每个人一生中，其实每个人遭遇的事情。非常不一样，那他遭遇是不一样，也就是说有一些共同一定会遭遇的一些事情，我们倒是一样。那么什么事情领到众人都是一样的呢？所以我们从上下文也从这些内容也能看到，就是死亡，每一个人都逃不出死亡这件事情，都不能跨越。所以不管你是艺人也好，还是恶人也好。洁净的人还是不洁净的人，是献祭的还是这个不献祭的，还是这个祭司的，还是帕祭司的，还是这个祭司的等等，他就说出了各样是这些形形色色的，就是说不管好人坏人都一样，都越不过死亡这件事情，没有说你是个好人哦，哎，你就可以活得永远活下去，好人坏人。就在我们人的眼里，所有的好，这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死亡这一部分。为什么呢？为什么都必然的呢？我们知道，在罗马书6:23，保罗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罪人。不管是这里列出的哪一种人，不管这个他在人的眼睛上是什么样的人。”在神的眼里，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都需要经历这死亡的这一步。所以，如果不是神的救赎，没有一个人能够靠持守所谓的那些道德伦理的那些和那些标准，成为一个神眼中的义人，不可，绝对不可。因为过去以色列的历史就告诉我们了，不可。接下来，他的第三节，他说：“在日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哦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这里面还继续再说，都是一样这件事情，还是说死亡这件事情。那么这里。那么这里的一切祸患，他说，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一切祸患，这些祸患就是指什么呢？真的死亡那些事情。所以死亡它是一些祸患，为什么？因为死亡是用罪带来，罪进入这个世界才出现了死亡这些事情。所以只要是在日光之下，所有的人都会遭遇这些事情。那这里面就是一个世人，他说，并且世人心充满了恶。世人呢，在原文里面，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亚当的后裔，亚当的后裔。也就是说，只要是亚当的后裔，生来他就是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是一个罪人的什么呀？性，罪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你我不信神之前都是这样子，所以罪人的本性是什么？就是拒绝神、背逆神、不要神、不尊神为大，以为没有神，他们心里充满了不信神，以狂妄的心态活在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上。所以呢，若没有神德，没有神。没有神的这个救赎呢，他们死后 会是一个什么结局呢？这个是，这里说他们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就是说他们死的时候就归到死人所在的那个地方。那这里这个死人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都会死吗？不都去了一个，都到了一个地方。意思呢？这里的死神就是那些不信神，他们的罪埋藏神的信念的这些，他们的结局就是在地狱里面那个永远的灭亡。就是不信神、不认识神的人，都一样的结局。一样最终的去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2章32节，主耶稣说了这么一句话，当时人都听不懂。主耶稣说什么？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他说圣经上这样讲，神这样讲啊，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也就这，就这个里面说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不是归到死那里去了，他们是活的人，他们是在神眼里是活着的人，他们是一位永生的人。也就是说，蒙神解决拯救、认识神的人，就像亚伯拉罕、雅各、以撒一样。他们虽然也经历肉体的死亡，他们将来都要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都要复活。我们也是一样，要与神在永恒的新天新地中永远同在。所以，这是认识神的人都要去的地方，是活人去的地方，同样一样归宿，不是死人去的地方。所以这就有时候有人会这样问一些问题：那到底这个人生来，我们有说咱们在中国说，哎，人，这个咋说？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对不对的？就是那么有人会问你说，哎，到底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怎么来搞这个问题？其实呢，这个问题其实要圣经中其实给了我们非常好的答案。所以，要他正确的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要看这个人所说的“人之初”，他那个“初”是指什么时候？那如果你所说的那个“初”是指的人起初被造的时候，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那个起初的那个人样子，那么那个时候的人，他的性是什么样？善，是性本善，因为神说他所造的这一切。天地万物，最后他造了人，说他所造的一切，哦，甚好，非常好。所以呢，这是说，就是如果你说那个时候，如果就刚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性本善，但是呢，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那么这个按神的形象造的人却背离了神，受撒旦的诱惑。不听神的话，就堕落犯罪。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人，也就所有的从亚当夏娃生来的亚当的后裔，都开始那所有这些人呢，生来就是什么样，性本恶，因为他们已经生来就是一个原罪在身上，他们生来就是一个罪人的性。对呢，今天有很多人认为，那神在哪里呢？我有我的标准，我的道德标准，我一辈子我都做好事，不就好了吗？其实这是这样的人，他是在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来看他自己的行为，而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我是不像神，其实就是最大罪。人造了神造了你，结果你不去，你不要死，其实这是人最大的罪。以自我为中心，其实就是罪。这对于一个不认识神真神的人来说，你跟他讲这些，他肯定觉得你特别的 特别的滑稽，特别的这个荒谬，可能还会耻笑你，耻笑我，因为他就活在有限的精神，他衡量一切的标准都是以他自己所定的那个标准来衡量，特别是对一个进化论者来说。那么他自己也认为万物的出现，也包括他自己，他认为出现的根本就是一个偶然，所以呢，他认为死亡也是，但是他知道他承认死亡是必然，不是偶然。那也就是有人说，那在死和偶然跟必然之间，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他剩下的就是什么？茫然，他就是也不知道。他就是自己立了好多的标准，他以为这辈子他做的这个都很好，没有做什么亏心的事情。有人敢这样讲啊？其实这样是，所以他如果敢这样讲话的人，他本身就是个狂傲人，一个用狂傲来看待的。但是呢，他最后还是要面对所有人要面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死。那么，当他面对这个事件时候，来面对这些问题了。所以呢，从圣经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人的心中充满恶，人的心中充满恶。那个恶呢，不是说我们借现在我们有时候经常说到的那些矮坑也是坑这么多这些的恶行，这些行为，而这里的就是那些行为呢，他犯了。对我们法律，这个国家的刑法律，他是需要做监狱的，最好的也是恶。这里面说人心中充满了这个恶，指那些啊，他这个是指不认识神，不要神，拒绝神，以为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人心中的骄傲，这就是人心的恶。所以这会让他哇，一个人这样的骄傲，这样拒绝神。变成他的生命里面是一种东西，他是没有惧怕，没有神害的。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就是恶，对他心里面充满了有这些的内心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恶在里面，因为他拒绝神，不要死。但是神是奇妙的神，他再怎么样的狂妄，这个人。再怎么样以自我为中心，他最后还是必然要经历死亡的。然后查道德接着就说：“他说虽然死是一件必然存在的事情，但是活对的人说还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人既然死必然，那么活其实就更重要。那你要怎么活呢？”所以人生虽然都非常的可以说无恶，但是呢，这段时间不是叫你我成为一个宿命论者，你觉得说反正每个人都如此，只要说今生随便过就好，没有这个，没有，不是这样子，每个人有今生就应该好好。来使用这个精神，来好好的活力在世上日光之下的这个精神，而且要在你有限的活着的时间里，才是一个人认识神的唯一的机会，唯一的机会，也是你可以充分使用神赐给你的各样的能力、各样的这些的这个各样的恩典，你能够工作努力，能够努力成，用你的这个详细的工作努力等等。一切的成就，因为是这样，只有在你活着的时间才能实现。所以这就是今天传道授给我们告诉我们的，就是接下来第二方面，就是人活着，敬畏人会就于此。在第四节到第六节，第四节他说：“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我们如果大家还记得传道书前面的这些经文怎么样？有一次他们讲到一个信息，就是说传道在前面讲过说，都有个人就是说即使那个有一个人是想打死， 他活的年岁很大，他也，但是他没有小死的福气。他说，如果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还不如那些不到其而落的胎，就那些可能不到其而落的胎比他更好。也是传道者，那么传道者那样讲，为什么那样讲呢？就是因为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使用他最今生的生命，好好的、美满享受他神赐给他的那个恩典的时候，他真的也不如死了好，或者还不如没有出生。就是传道者他自己的这样一个看法。传道者一种自己对生命的这样认识，而在这里呢，接下来传道者说，这里传道者在强调什么呀？一个活着的重要意义，活着的重要意思。为什么活着重要呢？就是因为他还有指望，他还有什么指望？就他还有一个认识神的指望，能够真的认识神的指望。有指望从各样不明白的各样东西中长出来，长出这个事情与神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只要一个人活着，他就可以有这样一个指望，认识神。虽然不认识神的人认为他们活着的目的，可能就是还为了追求更高的我们的财富，有了财富。他就追求名誉地位，所以呢，有时候听到的人们讲，就是他们给自己定下一些目标啊，哎，说30岁他就要赚10万，那40岁赚10万，50岁赚100万，然后就等待退休。但是呢，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圣经真理给我们讲的，人最重要的是在你活着的日子。里面能够认识神，好好的精神，这是圣经给我们教导的真理。所以这样，他就不会忙忙碌碌的一生，到最后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个世上。他也不会因为，那如果你这样，如果一个人能这样的思想，真的有这样一个生命，这样一个对于自己对神的认识。那么你就不会因为别人讲一句你不爱听的话，你就受不了；你也不会因为别人对你啊一些刺激，你就气得半死。会，因为我们从永恒角度来看的话，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哪个人怎么来看，是神怎么样看。你在神的眼里，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最重要的不是你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重要吗？很重要，但是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你首先要搞好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呢，这样的人生观才是一个积极的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正确的人生观和圣经的人生观。所以呢，为了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活着的意义。传道者呢，就用这样一句话，他说：“活着的这个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小。”他用这么一个类比来比生死的本质是不同的，生跟死的本质是不同的。其实这类似咱们中国人，我过去大家听说就说“好死不如赖”，哎，这样一个这个大家有时候有这样的理解，这个理解有这样的讲法。其实跟这句话的意思啊，跟希伯来文化里面这一句话说“活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其实意思是差不多。我们知道了，狮子是最强大的，可以说是哎，是可以号称是万兽之王。所以在希伯来文化中，狮子呢是一种被特别尊贵的，给它一个象征，狮子是一个尊贵的象征。比如希伯来人。他们把救主比喻成什么呢？犹大支派的狮子，这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大家能看到，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我这就这意思就指什么了？就是指将来的弥赛亚，就是指的救主。 狗在希伯来人眼里面啊，是被人看不起的，是不洁净的，被人鄙视，跟贼一样。所以呢，他是特别的把这两种，一个是罪在他们眼中看为尊贵，一个是把他眼中罪看为卑贱的两种东西，动物放在一起对比，让人看到这个对比多么的鲜明，狮子那么的强壮，那么的尊贵。但是，我一个狮子死了的话，我也就死了个狮子。然后，用一个在他们眼中它是那么卑贱的一只狗来对比的话，也不如一只狗更有价值。也就是活着的狗比那个死的狮子更有价值、更有用。所以，这是他的这个作为一个对比生死的本质的本。接下来，他第五节，他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名无人纪念。”就是这句话简单的讲，就是什么呀？就是说，一个人他活得再惨，他还知道他以后会死，起码他有这个意识。但是呢，如果一个死了的人，他连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死了就。结束了他在世上这个生命，就他再也没有机会，我任何赏赐，我任何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知道必死的人比一个毫无所知的人更容易死亡。所以他知道他必死，那么他就会思想他活着这段这个人，哇，特别是如果这样的人，这个他这样子。说，哎，他能听到福音的这样的人，他也容易听到福音，也容易得到救恩。所以呢，人呢，其实我们人每个人，一般来讲都是很在乎自己的名字，哎，被人来纪念、记住。我们会发现，在世界各个地方，哎，都人们喜欢用一块石头作为墓碑，把自己的名字将来。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嘛，刻上去。其实这就是带着一种期待，啊，这个人虽然死了，但是呢，把他的名字能够刻在那个石头上，还可以被纪念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弟兄姐妹，大家想共鸣，我们想一想，我们之间，我们之中有几个人，我们还能知道？我们自己的爷爷的父亲的名字，我们自己的爷爷的父亲的名字，谁还知道？我记得我真的可能小时候知道，现在也忘了，只能现在知道我的爷爷的名字，再往上面那些的一个都不知道。所以呢，自己的爷爷的名字，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也知道，但是我们的爷爷的父亲的名字，我想很多很少。能够仍然记得，所以呢，除非历史上那些比较那些大的英雄，或者也可能是那些大的恶人，可能这些人他们真的会被很长时间的记住。当然了，英雄那是极其的英雄，但是让那些恶人记住也是一种反面的教材。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人，如果死了的话，那么他的名字。其实是会被人纪念的，但是其实呢，我们要知道的是，人不纪念，我们不重要。这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神，这是最重要的。是不是真的爱神？我们的名字是不是真的在神面前，这是最重要。你可以不被，我们可以不被很多人记住知道。但是呢，让我们得到安慰的，让我们能够非常高兴的是，我们的名字真的是在神册上，是神所喜悦的最重要。那接下来第六节，他说：“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在日光之下所见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也就是说，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不管他经历 多少的爱，多少的恨，或者有过多少的这种嫉妒。当他去世的时候，这一切都结束了，都不存在。也就在日光之下，所有的这一切事，他们永远不再与他有分。但是呢，对于不信耶稣的人来说，这是可悲的一件事情。这是可悲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灾难的事情。但是对于你我这些神的儿女，我们愿意一生跟随神的弟兄姐妹，虽然离世去世后，时光之下的一切事情不再对我们有份，但是啊，神为我们在天上预备的与地上一切的相比，世界上说那是好的。好东西是永远都不会失去的，因为那是永恒的，在那里啊，没有恨，没有嫉妒，没有哀怨，没有伤心，在那里啊，只有爱，只有光明，只有喜乐。我想，这是每一位真正爱神、真正蒙神拯救。重生的是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最真实啊！对了，我们今天这段信息呢，虽然简短，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明白我们的生死都在是神在掌管我们的明天，也就是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或者我们周围的世界上各种事情，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我们每个人，我们都会遭遇死，但是呢，我们具体什么时候人会离开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决定的，都在神的手里。所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常常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趁着还有今日，更加要爱神，要爱神的教会，要爱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问那些世上的灵，要去传福音。这个最好的消息告诉给那些还没有听到的。另一方面，我们每个人活着就有指望，只要你还活着，有一口气。你还是这个有意识，那么认识神的人与主在永恒中永远的待，但是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他仍然有机会，只要他在，还有机会有听到福音，仍然有得救的希望，因为只有耶稣基督，只要耶稣基督还没有第二次降临，神随时随地都在实行。他的敬拜，对的，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救恩，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最美好的、最大的恩典，我们会自己来享受。我们要真的是要把这个救恩的这个福音，真的是给我们周围的、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灵舍，真的用我自己的生命展现在他们面前。也用我们的言语来告诉他，除了耶稣基督可以拯救，我们要这样，神拯救世人的福音，然后在我们没有见神之前传给。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感谢，主，真的是你的恩典，主，你把我们这一群跟世人过去一样的。从世人中间分别出来，主，你把主你的福音，真的通过各样的奇妙的方式，你让我们听到，你也让我听了，也靠着主你的恩典，我们能够领受，是因为你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主如此浩大的恩典，主你让我们真的不要忽略，你也让我们能够不要忽视你的恩典，主啊，把你的恩典不但是活在我的生命中。更把你的恩典宣扬给更多的人，就让更多的人能够因着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真实。祝我们谢谢，这样的邀请。 奉耶稣基督，哎。